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3月22日在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以西结书15章1到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以西结书15章1到2节。犹太民族对自己有着傲慢的认知，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们认为因为他们先祖的超越的圣洁，或是他们自己当中的一些人特别的圣洁，他们就会被拯救，可以随心所欲的犯罪。由于耶和华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的怜悯，拯救他们脱离如此多的艰难，所以他们逐渐认为自己是神最宠爱的儿女，神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也因此，为了使他们能够放下骄傲，神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本身并不比其他民族更尊贵。神问他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呢？我常常把你们比作葡萄树，我栽植了你们，把你们养育在多产的山上，但现在你们却不结果子。你们有什么让我继续宠爱你们的地方呢？你若认为自己有什么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的地方，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我们要记住，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味着神会改变对他所拣选的怜悯的器皿永恒的旨意。以色列民族并不是因为是一个民族而被拣选进入永恒之救恩的，而是他们被拣选有特别的权利，是基督赋予他的教会永恒的个人拣选的预表和影子。神永远不会向他所拣选的教会收回他的爱，但是对于外在的和可见的教会，他有的时候会收回。神永远不会收回对他自己的百姓的喜爱，但是对于那自称有信仰，仅仅只有他子民外在的条件，而实际上却不是他儿女的人，是的，神会收回一切的恩惠。神借着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与其他的民族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借着这样的提醒来使以色列人谦卑。事实上，他们是卑微的民族，不配与黎巴嫩的香柏树或是撒玛利亚的橡树并列。他们没有什么用， 他们若不结果子，就毫无价值。神察看他们的骄傲，用这里我们面前的这个比喻来使他们谦卑。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神的帮助，我们也要将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从中学习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圣徒的谦卑。第二个功课是我们所有自称信主之人都要来省察自己。我们来看第一个功课，这是给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一个谦卑的功课。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看看各种各样的树，我们观察到葡萄树在其中与众不同，所以在约坦的比喻当中呢，种树拥戴葡萄树，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但是如果只看葡萄树，不看它的果子，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能够胜过其他树木的王权，无论是体积、形状、美观或者实用性方面，它都没有丝毫的优势。葡萄树的木料没有任何的用途，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除了结果子之外，葡萄树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植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城墙边被修剪得很美丽，借着人们非常用心的修剪，可能可以看到它的华美。但是如果任凭葡萄树自由生长，想一想，除了它的果子之外，它是所有被冠以树木之名当中最不重要也最卑贱的一种树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用来使神的子民谦卑，他们被称为神的葡萄树。但是他们的本质上比别人多了什么呢？其他人和他们是一样好的，是的，甚至于其中的一些人还比他们更伟大、更好。因着神的良善，神的子民成了多结果子的，被栽种在好土里。主将他们栽种在圣所的墙边，他们结出果子来荣耀神。但是，如果没有神，他们是什么呢？没有圣灵的不断影响，在他们里面结出果子，他们是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是人子当中最卑微，女人所生当中最被轻视的吗？信徒啊，请看这句话，你有什么值得尊敬的，或是让造物主喜悦的吗？是的，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的良心没有责备你吗？你无数次的彷徨，难道不是站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你不配称为神的儿子吗？难道你心里的软弱、道德的脆弱、持续的不信和不断的背离神，不是在告诉你，你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吗？如果神使你有所作为，岂不是教导你说，这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至高的恩典，以至于使你有所不同吗？假如这里有人自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难道有人认为是他们自己有什么，以至于使他们被拣选吗？那就让他们知道，他们还处在黑暗中，不知道恩典的首要原则，也还没有明白福音。如果他们明白了福音，他们不会这样的，而是会承认自己比最小的还要卑微，是万物中的渣子，是不配得，是配下地狱的。 并且将一切都归功于使他们与众不同的恩典，归功于将他们从世人当中拣选出来的爱。伟大的基督徒啊，神并没有使你与众不同。若是那样，那么你会成为大罪人。哦，你们为真理而勇敢的人啊，若是恩典没有紧紧地抓住你，那么你也会为魔鬼勇敢的。天堂里有一天要有你的位置，但是如果恩典没有改变你，那么地狱里也会有你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歌唱神的慈爱，但是恩典没有使你在耶稣的宝血里得洁净的话，你嘴上也会唱放荡的歌。你们现在是成圣的，你们是从死里复活的，是得称为义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手的干预，今夜你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一个罪是你没有犯的，没有一件蠢事是你不会去做的。如果不是恩典保守了你，你甚至会犯下谋杀罪。你们本来应该像天使的，但是你们如果不被神的恩典改变，你们会像魔鬼。所以，不要骄傲，你们所有的衣裳都是从上头来的，你唯一的遗产是破衣烂布。虽然你有大的庄园，但是你也不要骄傲，恩典的领域更加的宽广。除了罪和苦难，没有一样可以称为属于你的。现在，你们被包裹在救主的金色的义当中，被接纳，穿上了蒙爱之人的衣裳。但是如果神没有改变你们，你们就会被埋葬在罪的黑山之下，穿着不义的污秽的衣服。所以你们还骄傲吗？你们还高举自己吗？唉，这是多么的奇怪啊，你们一切都是借来的，却高举自己。你们一无所有，不得不依靠恩典的人，却自高自大。一个只能够依靠救主的恩典，这样的囚犯竟然还自高自大。一个只能靠着从耶稣而来的生命之活水而活的人，却如此的骄傲。去把你们的骄傲挂在木架上吧，挂得和哈曼一样高，让它挂在那里腐烂，站在下面咒诅它直到永远。因为万物当中最应该受咒诅和蔑视的，就是基督徒的骄傲。在所有的人当中，基督徒比任何人都更有充足的理由谦卑，卑微的与他的神同行，友善谦卑的对待自己的同伴。因此，除了神让葡萄树能结果子，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基督徒啊，愿这一点使你谦卑。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功课，省察的功课。正如葡萄树不结果子，就是无用且无价值的。同样，自称是信徒的人，如果不结果子，也是无用而无价值的。是的，他是全世界最无用的。现在我们来详细的论述这一点，不结果子的信仰。在我讲的时候，让这些话能够使每个人都听到，让牧师、执事和听众全都来省察自己的心，试炼自己的肺腑，看看他们是否有不结果子的信仰。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并且来省察 不结果子的信仰。首先，不结果子的信徒，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呢？他的品格是什么样的呢？第二，不结果子的信徒，他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第三，神对于他的评价又是什么呢？他与凡事都没有益处。然后，第四点，不结果子的信徒，他的结局如何呢？他要被火焚烧。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在何处能够发现不结果子的信徒呢？其实到处都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处都是，上上下下，到处都是，在讲台上，在讲台下，每个教会都有假信徒。我们先不提其他的宗派，在这间教会里面就有了，在此刻的会众当中就有了。无论你属于哪一个宗派，其中都有假的不结果子的信徒。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不是那不结果子的人呢？在教会的各个位置和社会的各个部分，都有不结果子的信徒。你能够在有钱人当中找到假信徒，他有很多的财富，教会为他欢喜雀跃，神赐给他很多这个世界的财物，他也仿佛从这个世界当中得着了许多的荣耀。然而，教会从他得到了什么呢？教会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帮助。穷人仍旧被忽略，教会的财力丝毫没有因着这个有钱人的富有而增加。即使教会得到了他的一部分财富，那也只是他的祷告而已。教会没有丝毫得到他的圣洁生活的支持，因为这个富有的人常常生活在罪中，在不圣洁当中打滚。他把信仰当作制服穿在身上，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有钱的人有的时候是假信徒，但是在穷人当中也有假信徒。很多穷人进到了教会，得到了热情的招待，他一直都很穷。人们认为贫穷和恩典是并行的，恩典应该要振奋他的小屋，使他贫困的家变得喜乐。但是这个穷人，他却偏向愚蠢，自甘堕落，酗酒，咒骂，以不相称的行为羞辱他的神。如果不是这样，他也游手好闲，静坐不动，对教会没有一点的贡献。这样，他的信仰就是假的。这是不结果子的信仰。假信徒也出现在那带领神的军队的先驱中。那有讲道口才的人，他所说出来的观点如同律法，他说话像先知，他的语言似乎是被启示的。他们结出了受欢迎的果子，也结出了慈善的果子，但是他们的心与神的心不合，所以果子本身很好，但却不是圣洁的果子。他们劳动所带来的道德上的益处，并没有办法持续到永生。他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他们不是活葡萄树上的活枝子。然后，还有默默无闻的假信徒，什么也不说的谦逊人，很少有人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周日的早上悄悄地溜进了教会， 坐在他们的位置上。聚完会之后离开，因着自己的出现，履行了宗教的职责而心满意足。他们是如此的沉默而安静，他们是懒惰的跟随者，什么也不做。你可能会认为，所有不结果子的树都是长在园子外的篱笆处。其实不是，不是的。有些不结果子的树是长在园子里面的，而且在非常中心的地方。有些假信徒是在隐蔽处，也有是在显眼的地方。有在穷人中的，也有在富有的人当中的。人群中的假信徒有很多的怀疑，他们总是担心自己不爱耶稣，总是唱着，啊，唯愿我知道我是属他的，我常常渴望晓得这一点，因为他使我焦虑。是的，如果他们不结果子，如果他们没有殷勤，使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他们当然应该感到忧虑。另一方面，不结果子的信徒也会出现在自信的人当中。他们会毫不脸红地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所以任人怀疑吧。而我肯定并且也确定，我的罪不能够毁坏我，我的义也不能够拯救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我知道我是主的人。唉，这还是不结果子的信徒，他和其他总是怀疑、没有信心，并且什么事也不为他的主去做的人一样，都是不结果子的。还有，当请那不结果子的信徒在祷告会当中祷告的时候，他从来都不祷告，而且他忽略家庭祷告。我们更不说，个人灵修里，毫无疑问的，他也不行，他也是不结果子的。但是也有另外的一种，他站起来，然后口齿流利地祷告了一刻钟，也许他也和那沉默的人一样，是不结果子的，因为他有很多的话却没有实质，有很多的叶子却没有果子，他有表达的恩赐却没有坚持的恩赐，他能够说得很好却不能行，他能虔诚地说话却不能够谦卑地与神同行，并且喜乐地侍奉神。今天我并不完全了解你们的个人品行，但是我对你们的了解已经足以说明了。无论你们在教会当中多么的尊贵，你们在人的面前多么的美好，你们的品行并不足以让你们任何人能够立刻断定自己不是不结果子的信徒。因为不结果子的信徒有各种各样的品格和层次，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最有才干的到最没有学问的，从最富有的到最贫穷的，从最隐蔽的到最显眼的。不结果子的信徒其实在教会的各个角落。现在要我告诉你们谁是不结果子的信徒吗？就是那忽略个人祷告、不公开与神同行的人。他在神面前的行为举止是假冒伪善的，他在贸易当中欺骗，在生意当中抢劫，但是却包装起来以美丽的面容出现，像喉咙里含着寡妇的房子的假冒为善的人一样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这样的人没有结出好果子。还有道德高尚的人， 想要依靠自己的行为，希望靠自己的义得救。他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免，但手中却带着谎言，因为他带着自己的自义。这样的人也是不结果子的信徒，他没有结出果子。还有，那不结果子的信徒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健全的真理，但是却没有健全的生活。他的主张是崇高的，但他的行为却不是。他可以接受信仰当中所说的，一旦在基督里，就永远在基督里。但其实就他自己而言，他从来都没有在基督里。因为他既不爱他的主，也不服侍他的主，而是活在是恩典显多的罪里面。这也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很多人满足于吃肥物、喝蜜，却不为神结果子。他们也不侍奉神。懒惰的以撒家人，像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既不为基督发声，也不为基督祷告，更不为基督奉献，且不为基督而活。虽然按名是活的，但实际上却是死的，以信仰包装自己。但你不为基督而活，也不将自己献给基督。你们自己判断我说的话吧。如果今天把你们放在筛子里面，有多少人在这些事上是清白的呢？这里不是有很多飘在空中的信徒吗？他们高高在上，却什么也不做。他们说得多，行得少。也许他们喜欢听真理，但是他们却从未实践真理，不服侍他们的神，也不为神的荣耀而活。弟兄姐妹啊，这样你们就是世上万物中最无用、无价值的。因为就像葡萄树，若结果子，就受人尊重。但是若不结果子，就像葡萄树一样被人鄙视，这样你们没有用处，只能丢在外面被火焚烧。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不结果子的葡萄树》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